语法、单字、作文都是80分以上，就是这个听力不行。我听了半个小时，大概真正听懂的就是两句话，最后还给我56分，我还挺高兴的。但是呢，因为没过啊，80分才过，那怎么办呢？因为我过了3门，所以学校英语中心就允许我开始修专业课。但修专业课的同时，去英语中心上一门听力课，所以我就选了2门专业课。哇，然后就开始去听课，第一堂听下来吓坏了，根本听不懂。因为那是第一堂 introduction， 对，老师也不写黑板，就抄着手坐在讲台上，就这一个字儿的砍了哈。他哪怕写一个字儿，我大概也知道他在说什么，完全不写黑板，所以两堂课下来可吓坏了。因为密西根州立大学是 quarter 制，就是1年4个学期，所以一个学期只有2个多月，往往从第3个礼拜就开始考试。那你说你就听不懂，你这3个礼拜就开始考试怎么办呢？而且这个研究生是有规定的，如果你整个在研究生的学习期间，如果你拿到3个 C， 那你就走人，你一辈子没有这个资格在这个学校拿任何学位。我要学15门课，那你这个东西怎么能保证你不会拿3个 C 啊？所以当时压力非常的大。所以我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当初我们来的时候，无论你是到哪个学校，都是首先飞到纽约，我到纽约，然后纽约的总领馆派大巴接我们，住到总领馆去办几天学习班，然后再把我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现在才想起来，那领馆的那些官员们说，你们能够学好好学，学不好就回国，得想得开啊。当时还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有什么想得开想不开的。哇，这个时候才体会到了那个压力之大呀。你又听不懂，又要考试，你非要拿着3个 C 被学校赶出来吗？如果现在你就回去，又没有脸见江东父老啊，就是没有路。所以我知道我们那一批有好几个自杀的，有上吊的，有触电的，但没有路啊，没有路可以走。所以最后就没办法了，最后就买了一个索尼的录音机，那是80年代，索尼这么大就已经很小了啊，没有 MP3 这么好啊。我就买一个，就放在讲台，给老师说我的这个听力不行，能不能够录出音。老师非常好，因为中国学生很少，所以我每一次就上课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录音机放在老师的讲台旁边，然后下完课就去听。别人听一遍两遍就明白了，我听7、8遍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的语言里边的俚语、这个方言都是放在一起的，你每一个单字你听懂了，连起来不懂。 how 如何听懂了， come也听懂了，来，什么叫 how come？ 你发现吗？它是变了，一连起来字儿就变了，啊 ，JC Penny， 哎 ，Penny 也听懂了，不就是钱币吗？什么叫 JC 呢？你根本不知道 JC Penny 是一个商店，你没有这个文化基础啊，所以哇，当时好艰苦啊。而且我是拿学校的奖学金，每个礼拜还要为学校工作20个小时。这20个小时的工作又和我的论文没有关系，所以大家就想想，那是当时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来问我，你空不空虚啊？我说哪有时间空虚了啊。所以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4年没有去过一次教会，只有唯一一次例外，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导师是个基督徒，所以他问我要不要去他的教会，我也不好意思不去啊，所以跟着他去。哇，一进到教会感觉也挺好的，非常的庄严肃穆，而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切。但是当时我的感觉不过就是一个精神寄托而已，对不对？所以就去过那一次。但是密西根州立大学啊，有好多在校园里边宣教的宣教士。大家知道，从中国大陆50年代的初期都离开了，现在突然看见一大批大陆来的学人来到美国，所以他们就用很大的力量来传福音。他们用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就是每年的暑假组织大家免费旅游啊，比如说一个礼拜或者十天到 Niagara Falls 到 New York 啊，到华盛顿，来回的旅费完全免费，吃住完全免费，一分钱都不用掏。只有一点要求，白天出去玩，晚上在住的地方学圣经。哦，很多人都去啊，因为反正你学圣经也是叫人学好，对不对？他也不强迫你信耶稣，所以很多人都去。结果我在密西根待了4年，一次机会都没捞着，每次都是他们去完以后来告诉我，我们又去了。哎，我说当时怎么不问问我去不去啊？后来才知道，我在那些宣教士的眼睛里面都是非常顽固的人，完全是就是不尽油盐的啊。所以宣教士找的这些人都是心眼稍微活动点的啊。你白天出去玩，晚上出来像晚上都休息，也许读了读了就信了啊。像我这种明明知道去玩了读了也不会信，何必让你白占一个地方呢啊。所以我的4年在密西根都没有这样，就觉得不能相信，哪有神呢？啊，眼睛看不见，又摸不着，尤其是我们搞理工科的，就是要讲究逻辑，要讲究眼见为实。啊，所以到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况，觉得也真是很大的这个信仰的冲击。实际现在就是到现在，有时候我回到中国大陆去，大家的思想基本都还是停留在我刚刚出国的那一个状况。啊，有人见到我知道，也知道我信耶稣了，见了面当面也不好问，就有时候就把我叫到一边问问，说冯秉成，你在美国这么多年应该还算不错吧，哪个坎儿你过不去了，你怎么会想着去信耶稣啊，对吧？那意思就是好像做一个正常人你都不会走这条路，你一定是怎么走不下去了，对吧？你说走一个旁门邪道，那你就信个耶稣，哪儿来的神啊？就这么一个观点，到现在都是这样。几年以前，我在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一接，冯秉成在吗？我说我就是啊，我心想这谁呀？你说这么多年嘛，就很少直呼我名字的人，起码叫个冯弟兄嘛，是吧？没有。冯秉成，我说你是哪一位啊？他说我是谁谁谁。一听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当时他得叫我冯秉成了。哎，我说您这某某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就是你在哪儿？我在美国呢，干什么来了？看孙子来了，孙子在美国念书呢。哇，刚没说两句话，就对方就问了：听说你信耶稣了？我说对呀，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呢，一句话就甩过来了。怎么搞的？你在学校不是挺优秀的吗？你看我们这位老师还是留美的博士啊，这个40年代末期从美国回去的，都还是这种观念。那潜台词是什么？你既然这么优秀，你怎么会信耶稣？信耶稣都是很不优秀的人啊，啊，就是这种观，到现在都还是这种观念。所以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来谈一谈，那么究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观念怎么能够转变，从过去的所谓的无神论、所谓的唯物主义能够转向真正有这一位上帝？那我们必须要有从上面来的启示，人是没有办法的啊。这些我就跳过去了。大家看见这个图，这个图是我放大了很多倍，大家看见中间有一个比较亮的地方，看见了吧？实际这个图有点像什么呢？就像白天我们在屋里坐着，突然有一缕阳光从窗户射进来，就一个光束就过来了，对吧？你看见平常没有太阳的时候，你看屋里都挺干净的，可是你看那光束里边灰就在飞，就看见了，这就有点像那意思，里边小点都一直在动。那么这个稍微大一点的是什么地？是什么呢？再放大一点，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刚才我放的这个照片 实际是太空人用太空的照相机在照的太阳系边缘的一个图，也就是在整个的太阳系，地球是非常小的。我们知道太阳系有一颗恒星就是太阳，有多少行星呢？几大行星？还说九大呢？九大过时了，因为前几年天文学家开个会，发现这个冥王星它的轨道和我们一般行星的轨道不太一样，所以最后举手表决把冥王星开除了。所以今天就不要，所以科学的认知就是不断的在逼近真理了啊。所以实际是八大行星，那么地球是八大行星之一。那么太阳在整个太阳系，究竟这个太阳系有多大呢？有的科学家做一个比喻，如果把太阳系的星云所占的空间比得像我们会场这么大，太阳有多大呢？大概黄豆粒儿这么大就挂在这儿了。地球有多大？根本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现在太阳只有黄豆粒儿这么大了，请问地球在哪儿？美国在哪儿？中国在哪儿？康州在哪儿？你我在哪儿？那简直太小的，简直没法提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太阳系。太阳系现在科学家也是画了一些图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个模型，就是从上面往下看太阳系，看这个银河系哈，就是这个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那么就是很多旋转的星云。那么太阳在哪儿呢？太阳系大概就在画红针这个地方。太阳系都很大了，但是它只在银河系里边它是很小的，这是所谓的顶面观。然后再一个图呢是侧面观，从旁边去看银河系。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画红针这个地方。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现在天文学的一个距离单位都是光年，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的这样一个速度，它一年所穿行的距离就叫做一光年。你比如说太阳到地球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几光分，就是说光从地球到太阳或者从太阳到地球几分钟就到了，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只有几光秒，光从月亮到地球或者从地球到月亮几秒钟就到了。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科学家估计了一下，银河系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说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大概需要10万年的时间。那这个10万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中国悠久的文明5000年，但是要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10万年，但10万年都还可以想象的，对吧？脑子里还有个概念大概是10万年，那有的就更难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人们都以为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后来没想到100年以前，科学家用更精密的天文望远镜才发现了在银河系以外还有很多的星系，这就叫河外星系。银河系以外有的这每一个点儿都代表一个星系，有的星系比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还要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天文学家脑子里就有两个概念了。 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它小宇宙，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把现在人们借助工具能够观察到的这些星系全部加起来叫它中宇宙。那么这中宇宙有多大呢？科学家只能估算了，因为太大了，所以现在估算的结果，中宇宙的直径大概是120亿到150亿光年。弟兄姊妹朋友听清楚，不是121啊，是120万万到150万万光年，这是完全没法想象的，这到大到什么程度了？这才是中宇宙。中宇宙之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弟兄姊妹朋友们，这是我们现在科学发展以后看见这个宇宙的浩瀚。所以大家就可以想一想，如果真有一位上帝，是他创造了宇宙，大家想这个上帝该有多大呀？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示：如果真有一位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创立者，那么他是在高天之上，可是我们人是在地上。所以在上帝和我们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和鸿沟。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大家想想，我们要真要去认识上帝，如果没有从上帝天上来的启示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单凭我们这么有限的头脑能够想得出来吗？所以常常有人说啊，上帝能不能被证明？能证明我就信了。实际这是我们过去的观点，一切都要用科学来证明。如果上帝能够被证明出来，他就不是上帝了。因为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高于被证明者的智慧，起码是等于他的智慧，你才能把他证出来。如果有一天谁说他把上帝证明出来，我劝你不要信，那位上帝最多和他一样，甚至还不如他，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上帝是不能够被证明的，也不能够被证佛的，因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我们的科学，实在对上帝来说是相差太远了。那有人就说，那你还说什么呀？是吧？信上帝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又不能够被证明，那你心里热一下，你觉得有上帝，你就信上帝了。我心里不热，我就不信。那么现在今天就散会就好了，那还说什么？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今天讲的大家听从我的观点，我说的上帝不能够被证明，我们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上帝，是说不能够以人为中心自下而上的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我们不够，而不是说上帝的存在不需要证据，没有证据。上帝是存在，是有证据的，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从高天之上赐下很多的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就是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把它变过来。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题目叫做天上来的信息呢？所有的这些证据、这些启示都是从上头来的。你们如果读新约圣经、读使徒行传，就会读到啊，当时这个有一个使徒叫保罗，另外一个使徒叫巴拉巴，他们到路斯德一带去传道，那个地方都是拜偶像的地方。结果保罗在讲道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听众，其中一个听众，这个听众呢是一个残疾人，就是生下来就不会走路的，从来没走过路。但是保罗一看这个听众有信心可以得救， 所以保罗就跟他说，你站起来，两脚站直了。哇，这一说了，这一下就站起来，就开始走路了。哇，周围的这个听众非好惊讶了，说这是谁呀？这一辈子没走过的人，这一句话他就站起来开始走路了。结果呢，当地的那些拜神的人干什么呢？牵着牛，拿着花圈，要干什么？要向保罗和巴拉巴下拜，把他们当成是上帝。因为他如果不是上帝，不是神，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这个时候保罗和巴拉巴就紧紧地把他们拦住，不让他们这样做，说告诉他们，你们做什么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不是上帝。然后保罗就紧接着说了下一遍这一段话。保罗说什么呢？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这个虚妄就是偶像的哈，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大家看见了吗？这是上帝要显出他存在的证据。那什么样的证据呢？他说，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就是使徒行传十四章的一段经文。所以上帝的存在，他是愿意赐下证据的。赐下证据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世人能够因着这些证据能够认识上帝。因为上帝爱我们，他愿意我们认识他，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面讲的证据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饮食饱足。你看看中国的二十四节气非常非常的准的，到时候该下雨就下雨了，到时候清明一过就开始热了，五谷就开始出生。哇，这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秩序的。你看我们人要生活，要活下去需要很多的条件，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要有水吧，要有空气吧，要有阳光嘛，啊，这三样是最没有办法离不了的。但是感谢主啊，这三样都是不要钱的，当然你喝瓶装水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所以如果说这三样被人垄断起来就很麻烦了，啊，谁把空气垄断了？要不要吸一口10块？你100块也得吸呀，他不就憋死了？我记得我们那50年代，我的老家呀，刚开始有自来水，一个街道就是一个自来水龙头，专门有人去卖水的，啊，你挑着水桶去，一桶几分钱，他管着那个水龙头的，那就水就是要钱的那时候啊。所以这些都是上帝是把所有这些东西赐下来，而且呢，上帝所赐下的这些恩惠是不分人的，所有的人。圣经讲什么？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不管你在世上你是什么样的人，上帝的普遍的恩惠都临到每个众人。这就是让人知道是有一位掌管上帝的，掌管整个宇宙的上帝存在的。然后呢，保罗在罗马书又讲了一段我们基督徒非常喜欢的经文，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按照圣经的观点，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上帝。那为什么我今天下第二堂会讲？因为我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上帝。所以圣经从来没说来证明一下有没有我。创世纪整个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一个大的宣称，他不需要来证明，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实际我们常常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到现在我信了主20多年才发现几乎是找不到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平常说没有上帝，到关键时候的上帝的观念就出来了。我们常常说什么疼及乎娘啊，疼了难受了就叫爹叫妈了，穷及乎天， 啊，碰到了非常不公正的事情，非常难的事，就开始喊苍天在上啊，天哪，为什么这样？那个天是指的什么？恐怕不是大气层吧。你一定想的是上边有一个至高至大者，是他的掌管这一切，他的主持公道的。所以一到关键时候，我们的神的观念就出来了。然后保罗下边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为什么呢？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就用了一个我们人最起码的逻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就是借着上帝的创造，我们看见上帝创造的东西，我们就知道有上帝的存在。你比如今天我们在这个教堂聚会，这教堂设计的也很美。如果我告诉大家这个教堂没人建也没人设计，昨天还是一片荒地，今天早上不知道怎么刮过了一阵大风，石头瓦块灯泡电线一碰出这么一个教堂，你们会信吗？绝对不会信，对不对？既然建的这个教堂，当初一定是有个设计师人来设计这个教堂，一定有人来建造这个教堂的。就是保罗就是用这么一个简单道理，我们虽然没眼睛看不见上帝，但是看见上帝创造的宇宙，我们就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鸟巢，对不对？哇，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哇，心里一动，眼睛一亮，哇，这个人太不简单了，怎么会想出用这种形式来设计一个体育馆呢？2008年的奥运会的主场馆，对不对？那这鸟巢究竟谁设计的，谁建造的，我不知道，但是就觉得这个设计者建造者很高明。那为什么知道有设计者有建造者，而且他们很高明呢？因为我看见这个实物了，就这么简单。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台北的101高楼啊，几年以前还是亚洲的第一高楼，现在已经被超过去了啊。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没有止境的啊。我跑到最上面去过，最上面就是一个大的金属球吊在那儿，因为最上面平常没有风，它都是在摆，因为高处嘛哈，它为了保持它的平衡，它有一个大的球在那边来回动啊，这建筑很好啊，你一看也觉得哟，这个建筑师这个设计师真是很有水平，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看见实物了。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交会接轨，你看看，本来是两个飞行器在不同的轨道上，后来让他们要交会对接，他要通过几次的变轨，然后进到同一个轨道上，然后呢要接好，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的。我就一直在想，这真是不容易。它不同的轨道，你接不准、对不上是不行，你就是碰上了，它的速度、它的那种碰撞的能力、力量都要控制得非常好。你别说这天上这两个飞行器了，你地上两辆车撞一块都不行，对不对？所以它这个怎么样能够让它搞得这么好，一定是非常的不简单。这件事情是航天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步。为什么？因为当两个飞行器能够对接的时候，就为将来建立空间站做好了准备。因为一个飞行器在上面，它需要供给不断的供给东西嘛，哎，刚好一个飞行器上去，就把需要的人啊、物啊、什么东西就送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所以，我想没人会相信这个交会接轨是自然发生的，它一定是人的创造、人的控制才能够产生交，能够两个飞行器才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这就是一个模式图，这两个飞行器接在一起了。但是，虽然那个很伟大，但是看看我们的太阳系，更厉害啊！你看看这个太阳系多精密啊！8个行星各按自己的轨道，周而复始的绕着太阳转。大家想过没有？地球绕太阳转，总是365又1/4天，一年周而复始，周而复始一直这么转。 他会不会哪一次一下站了以后他这个圆圈不会封口，有没有这种可能？会不会越转越转离太阳越近，或者越转越转离太阳越远？不会，一直就这么转。大家想想，没有一个超然的强大的这样一个力量，怎么可能？而且我们知道啊，当一个物体不受力的时候，它要不是静止的，对吧？要不就是做直线的匀速运动，这是牛顿三大定律很简单的一个定律。但是这些行星是在做圆周运动，做曲线运动啊，它一定是受了外力的影响，它会做曲线的运动。那么做曲线运动，它在转圈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离心力。你像我们看那个铁饼，这个铁链链球啊，甩着甩，哇，一下甩出去就跑得很远。那为什么这行星一直绕着太阳转，没有飞出去呢？就是因为太阳和星球之间还有一个万有引力相互吸引的力量，所以相互吸引的力量作为向心力，那么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呢，刚好抵消了，所以就一直转。你看看这简直是非常的了不得。你离心力太大了，那就星球就行星就跑了；向心力太大了，就月地最后就跟太阳转一块了。但是不会，还是一直这么非常准确的在转。你看看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多美啊！所以今天很多人搞天文学的就发现，目前来看，在八大行星当中，太阳系只有地球的生态条件允许生命存在，差一点都不行啊，非常非常奇特的。我给大家只是举几点啊，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这几个行星啊，地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有一个大气层。大气层我们再放大一点，你看很漂亮。如果你再看很多的天文照片，那个大气层就像一个蓝色的彩带一样环绕着地球，装饰的非常的漂亮。实际大气层并不厚，平均厚度大概只有50公里，但这个大气层就非常的要紧。第一，它可以屏蔽宇宙射线对地球上生物的伤害；第二，当有些陨石或外星球的石头往地球上掉的时候，它通过这个50公里的大气层就会摩擦生热，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往地球掉的过程当中就燃烧，然后变成了灰，所以掉到地球上的陨石都不是很大的。第三，这个大气层的组成的成分非常的好，氧气大概21%，就是将近五分之一，然后呢，氮气79%，大概是4%，氧气21%就够所有地球上生物的呼吸，而79%的氮气是不活泼的气体。所以呢，整个大气层非常的稳定。这些东西你这个比例错了都不行的。如果你氧气太少了，那生物的呼吸不够；如果氧气太多了，就很不稳定。你看最近北加州烧了3000多间民房，过去的那山火都是在森林区，是跑到居民区来烧了。如果有一天大气层着火了，那一点辙都没有，啊，所以它是配合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火星也有大气层。过去都一直相信火星上有人，如果你们岁数稍微大一点，几十年以前有一个火星人的这个传说，非常多，它不是完全空穴来风，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依据的。火星的很多的条件都类似地球。后来人们发现火星上没有生物，为什么？火星就是有一点比地球小。比地球小出现什么问题？它的万有引力就小。所以火星虽然也有大气层，可是大气层里边那些比较轻的气体，氢气、氧气都吸不住，都跑掉了。所以火星的大气层的主要的成分是二氧化碳。那人生物没法呼吸，就差这么一点。 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还有液态水，可以说我是学生物学的，可以说是液态水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没有液态水生命就难以维持。而且到目前为止，八大行星里边只有地球有液态水，而且这个水很重要一个特点，大家注意到吗？可能没有注意，叫反膨胀。多数的物体都是热胀冷缩，对吧？受热的时候它体积膨胀了，所以比重呢就变小了，受冷的时候它体积变小，比重变大。但是水是反着的，水在摄氏4度的液态下，如果再往下降温，降到摄氏0度开始结冰，按道理说冰的温度比液态水低，对不对？如果没有反膨胀的话，那它的体积它的密度就要比液态水更密，所以它的比重就应该比液态水重。所以到结冰的时候，如果没有反膨胀，那冰就应该沉点儿，一结冰就往下沉，一结冰就往下沉。那到了冬天，整个江湖湖海全都冻得严严实实，从上到下哪个水生生物可以过冬啊？都冻在里边了。哎，但是它不是，它就有个反膨胀，就是它在4度的时候再往下降温，降到0度，虽然结冰了，但这个时候它体积不仅不缩小，反倒膨胀一下。所以呢，冰的比重总是比液态水轻，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的，就这一点就很不简单了。所以你冬天你看你们上面都是冰，你可以滑雪，可以过车，可是冰下边还是水，液态水，所以生物可以在冰层下安然过冬，这就很不简单了。而且它的这个反膨胀系数就控制得那么好，刚好让冰可以浮起来。如果反膨胀系数再大一点，冰是浮起来了，可是你将来一到冬天，你的大坝你的河堤全都冻裂了，没有啊，这谁去控制的？所以我常常现在体会啊，当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以后，你到处都看见上帝的手，怎么就那么巧啊？能看见一双无形的手在整个控制着我们的生态的条件。这个在图大家都应该知道，一方面地球在绕太阳转，对不对？做公转。另一方面呢，地球在做自转，24小时转一圈。但是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它这个自转轴和公转的平面不是垂直的，如果垂直就很麻烦了。那么地球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的，就没办法。但是它有一个偏角，23度半，这23度半就很要紧了。有了这23度半的偏角，所以在广大温带的地区，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有时候太阳是斜射的。最直的时候就是夏天，不直不斜的时候就是春天、秋天，最斜的时候就是冬天，所以才有4季的分别。所以有人问，哎，你怎么有时候有热，有时候有夏天，有时候冬天？啊，说有时候离太阳远了，有时候离太阳近了，没有那么一说，这个距离简直是微乎其微，就是主要是直射和斜射的关系。产生直射、斜射，就是和这23度半的偏角是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很奇怪的是什么？地球你无论绕太阳转在什么地方，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的夹角都是23度半。请问，谁去控制？它不会来回这么偏的吗？一直就是这个角度。像这些看到没有一个超然的力量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就越来越看到上帝的力量。而且我们地球是非常漂亮的，可以让我们能够欣赏，能够享受。所以你看这漂亮不漂亮？这就像山水画一样，是吧？实际是真实的照片，江山如画。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极光。对，这是我去年到阿根廷，那天晚上出去吃饭，哦，一下看见外边怎么这个云彩很奇特，啊，我就照了这么2张相。实际后来一想，阿根廷靠近南极了。 啊，是他在这靠近极的时候，他的整个运动。你看那个云彩，我们这边很难这样见。你看，这是我拍了两张照片。当然还有更漂亮的，这漂亮吧？北极光，加拿大的，漂亮哈，非常的漂亮。冰岛的极光，还有比这更漂亮的，看到了吧？哇，就像一只鸟一样，哇，真是漂亮，漂亮的很。就是上帝的造这个宇宙啊，就是让我们欣赏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雪花啊！我只取了几片雪花，但是千千万万片雪花，没有一片和另一片是相同的，各不相同。但是因为雪花比较薄，基本就是二维的，就像我们剪纸一样的啊。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看三维的图像，那就更漂亮，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很多花的花粉，那花粉粒儿的那个表面呢、啊，太漂亮了。我给你们看几张图，这是东方兔葵的花粉粒，看看表面了吧？这是蔓荆葵的花粉，漂亮不漂亮？这是我们吃的凤梨酥那个凤梨，啊，凤梨的花粉。这是喜马拉雅山的鸢尾酥的花粉。这就是松树的花粉，这是合欢树，这是一个技术的花粉，看漂亮不漂亮？这就是百合花。所以看完这一图以后，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感受没有？会不会想起主耶稣讲的那句话？你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可是它所穿戴的比所罗门极荣华的时代所穿戴的还要好。当时我们理解只是看见花的外表，对不对？看见花的样子。那你今天看到花的内部，连那花粉粒都这么漂亮，你要知道上帝的创造有多美。可是大家看到这些，你在这什么博物院看那象牙的人工雕刻，那就差太远了。这个完全是神功夫着啊！啊，这是上帝的手来做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花粉粒，就是给他这么好的装饰。这就是越看你越读圣经，你越了解大自然，你最后就看见圣经启示的真理。大家都知道这个哈，大家经常吃的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到母鱼要产卵的时候，它要回游，它一定要回到淡水它才产卵。因为三文鱼是在海里面长大的嘛，咸水，对不对？但是呢，因为总是河水高海面低，所以它河水能往海面流，所以它要回游到河水去，它一定要逆着这个浪，所以非常的辛苦。游上去又被浪冲下来，游上去冲下来，所以有的三文鱼就是遍体鳞伤，但是它不到淡水它不产卵。所以后来人们就发现了，就想一个什么办法呢？在每一个淡水的入海的河口，给他们修了很多，用水泥修了很多阶梯，就像我们上的楼梯似的。啊，为什么修这阶梯好呢？因为它有一个平的地方，三文鱼蹦上去以后累了歇一会儿躺那儿，对吧？因为如果你一直是直的，你不蹦就滑下去了，对吧？它可以平躺一会儿，有劲儿再往上蹦，蹦到最上边就是一个淡水池，所以这个时候三文鱼就在这里边产卵，产卵以后不久就它就死了。那然后呢，人们就等着把这个小这个鱼卵在这个淡水里面孵化成小鱼苗以后，把它们放回大海，这就是一个生态的保护措施。那么有的科学家就做了试验了，就在把这些鱼苗放回大海以前，把不同河口的三文鱼苗用不同的放射性同位素加以标记，然后来年再看，当这些母鱼长大要产卵的时候，它们究竟回到哪一个河口来产卵？非常奇怪的是什么？从哪一个河口孵化出来变成鱼苗的，将来它一定回到这个河口产卵。到现在科学家都不知道这三文鱼怎么回来的。整个汪洋大海，他怎么知道他当初是这个河口啊？ 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我一看到很多的文章，没有一个可以说服人。你看美国的高速公路这么发达，对不对？ Next right, New Haven, 稍微不注意就开过了，还其实好多次都还会走错路。那三文鱼怎么回来的？汪洋大海呀，他怎么能够找到？这就是上帝造物的，造物的奇妙，非常奇妙的。所以你别看人好像很智慧，实际好的东西我们连有些动物我们都不如啊，有些功能我们是比不上的。这是上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啊！这是你讲的，人讲的非常的好，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事。这大家都知道 ，DNA 的双螺旋结构啊！我是学生物学的，当初1953年这个发生这件事情，后来把整个生物遗传的密码就解开了。实际呢，在3个世纪的40年代，人们就预感到。这个密码的问题就是遗传的密码就快解开了，可是一想到生物的性状这么复杂，能携带这么多信息的一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高分子，一想到高分子就想到蛋白质，所以3个世纪40年代第一流的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全都去研究蛋白质。很可惜一进去就出不来了，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太复杂了，它有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四级机构，空间的构象稍微一变，整个性质就变了。哎，两个年轻人，就这两个，接触这个叫 Watson， 是一个美国的，刚好从生物学的拿到博士学位的，高一点的这个是英国的一个物理学家叫 Crick。他们两个就用衍生的方法把去氧核糖核酸，我们就讲的 DNA 哈 ，DNA 就是去氧核糖核酸的一个英文的缩写，测了几个点儿，就把这个双螺旋结构 double helix 这个就测出来了。哇，原来才发现，哎，这两个又这个双链可以分开，分开了又可以复制，每3个碱基就决定一个蛋白质，蛋白质不同，你最后。你的性状就不同，一下就把这个密码问题解决了。实际的核糖核酸就用4种不同的这个核苷酸组成的，来回这么变而已。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把整个生物的密码全解决了。最后他们得诺贝尔奖金了。我看过他写的书，就是这个瓦特森。瓦特森不好好念书的，但人很聪明，成天追女孩子。但是他会很会记笔记，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啊，读了很多年书都不会记笔记，课堂上老师讲一句记一句，你哪记得下来啊？你记得上句下句就记不住了。他会记，会什么？他听老师讲了几分钟的话，他最后把他所理解的话用几句话就把它记下来，所以最后也知道自己的老师讲的是什么。所以他一直在开动脑筋，在消化，在跟着老师走。所以笔记记得又工整又清楚，全都在里面。所以最后就这么一个，最后他们1971年得诺贝尔奖金。你看这两个绅士哈，这边是在挖石头，这个是快，很多人不服气啊，说他做什么了？他们就得诺贝尔奖金，他是没做什么，可是人家就把双螺旋结构就测出来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虽然说你搞了几十年，你就没做出来，那没办法了哈，就看见上帝的手啊。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以为这件事情一定要非常复杂的高分子才能做成，没想到上帝用这么简单的一个化合物，就把这整个生物学的密码问题解开了。这是瓦特森的近照，这个是克莱克的近照，我在网上查到的。到现在啊，这个克莱克都还不信主，但是他知道。这个 DNA 这个双螺旋结构太复杂了，绝对不可能自然形成的在地上。但是如果你没有第一条的 DNA 的链或者 RNA 的链，你不可能有生物啊。那你生物从哪儿来的？最后他推论，他说可能地球的第一个生物是从外星球来的，因为在陨石掉下来，可能里边就有一个生命啊，就掉到地上。哇，大家一听，哎，他又是诺贝尔奖金，或者是都去找陨石来磨。到现在还没找到， 这不是办法呀。即便有一天证明了地球的第一个生命就是从外星球的陨石里边这样带到地球上的，又如何？你躲过正月躲不过十五啊，那外星球的生命又是从哪来的呢？你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你不管这个生命在哪，那第一个生命从哪开始的？他自己开始的吗？所以像这些你会发现，你当你不能够接受的最高的这个启示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人的办法去解，最后就是左右为难。而且我们的地球的位置也非常的好，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才我看了一个，我们这个就是银河系的顶面观的图，就是很多旋转的星云，对不对？现在科学家就发现了地球的位置在哪儿呢？在两个星云的旋臂之间，就是在人马座和英仙座之间。大家看见这个曲线的地方吗？就是两个旋臂。地球的位置在哪儿？就画红点这个地方。如果地球的位置是在任何一个臂上，在人马座或者英仙座上边，星云非常的浓厚，所以无论阴天晴天，你晚上很难看到星星，看不见，完全挡住了。但是因为地球刚好是在两个悬臂的间隙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星云相对的稀薄，所以到了晴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观察星星。这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观察认识他的一个机会。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看见那小黑点了吗？那小圆点看见了吗？再放大一点，看见那小黑点吧，就是前几年的一个天文现象，叫金星凌日。我们知道八个地球，就是太阳系，不是八个行星吗？这个时候就是当金星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时候，当我们从地球去看太阳的时候，金星的影子把太阳挡住一点，这叫金星凌日。大家还记不记得八月份？八月二十一号出现了全，在美国看见全日食。这就是，但是呢，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它就有一个全日食这个带，只有在这个带上你才能够看见全日食。那我们所在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所在的地方在密西根湖的西岸，就在这儿，所以我们就看不全。这是我的一个同事在威斯康星医学院造的一个，就是半食还不是全日食的一个，大家能看见吗？像弯月一样啊，就是把大部分太阳已经挡住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挡住，但是呢真正的全日食这次看到就是这个样子。当然还有更多的艺术品呢，看看，要给他的新娘，新郎要给新娘戴指环了啊，这都是艺术品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全日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什么时候可以看见全日食？第一个条件，必须是月亮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第二个条件，这三个球必须在同一条连线上，因为它在中间不等于在同一个连线上，因为月亮绕地球转和地球绕太阳转的平面不是平行的啊，所以它必须三点在一条直线上。这样的话，我们从地球上去看太阳的时候，月亮就可能把太阳挡住。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即便月亮把太阳挡住，它也只能挡住太阳很小一部分了，就像那个金星凌日那个意思。为什么？因为太阳比月亮大得太多了，太阳的直径是月亮直径的400倍，所以它挡，即便是完全挡，它也只能挡很小一点，它怎么可能把太阳全部挡住呢？ 所以这需要第三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当出现全日食的时候，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是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的400倍远。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当它越远的时候，你从地球看就越小，它刚好是400倍的距离，是月亮到地球的距离的400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一看上去，月亮和地球，月亮和太阳完全重合。你看，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照片，完全把太阳挡住。中间我们不是看见旁边看见有一圈放光的地方，那不是太阳本身的，那叫做日冕，就是最接近太阳的那个气层。那么为什么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看见全日食呢？因为在全日食的时候是进行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时间，平常太阳光太强，你根本做不了什么。你看像现在出现全日食，我们看见了这个日冕的，我们就可以分析日冕的光谱，从光谱我们就知道它这个成分，气体的成分是什么。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爱因斯坦曾经提出一个假说，就根据他的相对论，就是说当星球的光从太阳旁边穿过去的时候，由于太阳的吸引力，所以这个光会变弯曲。这是他相对论，其实不久他就提出这个假说。可是他平常太阳光太强啊，你根本就没法观察到这个光线是不是变弯了。在1919年就出现了一次全日食，所以英国的一些科学家就跑到西非的那边的海岛上去观察，最后就发现了从金牛星座射出来的光经过太阳旁边的时候确实变弯曲了，所以一下就证明了爱因斯坦相对的正确性，所以爱因斯坦一夜成名。但最近又是一件大事情啊，这个引力波，那三个搞引力波的科学家都得了诺贝尔奖的今年的物理学奖。引力波也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了一个假说，因为他说有物质，所以空间和时间都会变弯曲，在变弯曲的时候它就会对周围产生压力，这个压力就会因引力波的形式传播，但引力波非常的微弱，很难找到。哎，最近看来是科学家就确认了这三位科学家这个 LIGO 所做的这个试验可能是真的，所以这样的话基本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基本现在大概就是最后一块拼图基本就拼好了啊。所以像这些你会发现，所以上帝能够在关键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么好的东西，是上帝有意思的，通过认识他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他，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整个这个20世纪啊，经过很多很多的科学的发展，现在是起码有一点是知道了，所谓的宇宙大爆炸啊 Big Bang。当然这个理论是很复杂的一个理论，但是说到一点，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宇宙一直是在有序的膨胀之中，这就是宇宙大爆炸的基本论点。如果宇宙一直是在膨胀之中，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推，你最后总会找到推到那个宇宙还没有开始膨胀那一刻，那也就是宇宙的起源。所以今天这个宇宙的大爆炸的学说最大的一个，我自己认为一个亮点，就是证实了宇宙不是永恒的，它是有开始的。如果你说宇宙如果是永恒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你说宇宙再奇妙，它就是一直就这么奇妙，对吧？你不需要提到造物主的事情。如果宇宙是有开始的，那我们就要问了，它怎么开始的？谁让它开始的？这所有的自然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无到有出来的，那谁让它这样变成的？那造物主的概念就呼之而出啊！所以这是20世纪天文学取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啊，这个我就是去年写的，而且现在的发现，在宇宙的膨胀过程当中， 很多关系要调得非常的精确，任何一种关系误差大了，宇宙都不可能形成。我读到了嘛，加拿大一个天文学家写的，十年以前他写那本书还只发现了十几个关系，哎，最近几年再版就变成六十几个关系了，啊，就发现了一个一个，每个关系都要很近。他其中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宇宙之间总的电子和质子的数目的比例一定要很准确。如果电子太多了，负电荷会太多；反过来说，如果质子再太多了，那正电荷会太多。任何一种情况出现，电磁力都会大大的超过万有引力，地球不可能形成。他就举个例子，所以呢，他说这个质子和电子之间的比例要的准确性要控制到什么程度呢？它的误差不能大于多少呢？不能大于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我说完大家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我当初也没反应，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十的三十七次方，那也不知道什么叫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他就打一个比方，哇，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他说什么叫十的三十七次方呢？就是把我们美国一毛钱这个硬币铺在美国，铺在加拿大，就铺在整个北美洲。多少个北美洲呢？十亿个北美洲全是铺上一毛钱的硬币。铺多高？到地球到月亮这么高。十亿个地球这么大，十亿个北美洲这么一个大面积，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么高，这个总高度加在一起，这个硬币的数量大概是十的三十七次方。那么什么叫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呢？就从这个大砖里边随便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以后再扔到这个砖里去，然后再请一个人在十亿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盘，地球到月亮这么高的这个大砖的这个硬币到这儿随手一摸，就摸到了这一枚涂红油漆硬币的几率，就叫做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你们在这是比六合彩难多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上帝所创造就要精确到这样一个程度。大家想想，没有上帝这能够想象吗？所以这绝对不是我们说的啊，你什么事儿解释不了就把上帝抬出来当挡箭牌啊，这是上帝做的，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要执行死刑了，五十个神枪手去执行死刑，离他只有三米，这五十个神枪手打都打不中他，你说这是偶然吗？还是真的这五十个枪手不想让他死？这道理就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上帝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启示我们。当然我想我们很多人，尤其是搞科学理工科的，也想信上帝，但是呢老觉得有一种一难以接受。你比如说神迹奇事，童女生子，死人复活，那就是这童女怎么能生孩子？尤其我搞生物学的哈，啊，你死人还能活，那还有医学院干什么啊？所以就这一种就是出现很多的疑问。那我信了上帝，我还能不能搞科学研究啊？啊，等等。所以后来时间一长，就发现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神迹奇事是指上帝用超然的办法，超越自然科学的办法来达成他的事情。但是人的责任就好好的研究自然规律，这两者之间是不矛盾的。但是常常呢，我们把这两个混在一起，我们没有把造物主和受造物分开，老是觉得给造物主拉下来跟我们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了我就不信你啊，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对不对？所以经常有人问，哎，有人有一次有个牧道朋友问我，他说冯牧师，你们圣经是不是说了，只要有两个三四个人聚会奉耶稣的命祷告，上帝都会听？我说是啊，挺高兴的，他在读圣经，没想到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他说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请问上帝听谁的呀？哇，是啊，你说那个上帝还能听得过来吗？现在全世界20多亿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跟上帝说话，那上帝怎么听得过来？是啊，我就跟他说，如果上帝是人，他绝对听不过来，两个人同时说话都不行，对吧？你现在两个手可以从写不同的字还可以，没有还不知道谁一个耳朵听他，一个耳朵听他，一个一个说，对吧？你别忘了他是上帝啊。还有人问啊，你圣经是不是讲了，将来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所有的历史历代的人都要复活？我说是啊。他说地球怎么装得下呀？是啊，本来现在就是人满为患了，对吧？你历史的那几千年上万年的都复活，往哪儿待啊？你没想到，你看地球在整个上帝造的里边算什么呀？上帝要给人找一个住的地方还不容易啊！啊，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在时空之下，我们就很难去超越想造物主的主，就一定把它分开了。实际今天很多信仰很好的人，同样科学研究做得很好。因为就大概6-7年以前，诺贝尔奖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崔奇教授，他就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现在这斯坦福有一个张守胜，上海人，他除了诺贝尔奖以外，所有的奖全拿过了，所以一直就在说他早晚就是诺贝尔奖了，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我到过他家里去。所以你搞科学研究是我们人的应该尽的本分，去认识上帝的自然规律。但是上帝他可以按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办，也可以不按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办。如果他也要受他所造的规律的限制，他就不是上帝了，他就跟我们人一样了。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分开。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是芝加哥的一位医生，他呢太太信主，信得很好，但是他是大夫，他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这童女生子他不能接受。他说我是大夫，我还不知道童女怎么能生孩子，所以他不信童女生子，当然他就不能够信主。结果有一次牧师讲完道了，就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祷告的，如果有请你们走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结果很多人都上来了，哎，这个医生也上来了。牧师心里还想着，他还没信主，他就向我让我为他祷告什么呀？好，就一个一个祷告。最后到了这个大夫的跟前了，牧师就问：“某某大夫，你究竟有什么事情让我为你祷告啊？”这大夫说：“牧师，你知道我不能够相信童女生子。”牧师说：“知道啊，让我为你祷告什么呀？”牧师这个大夫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了。”牧师说：“那很好啊，我怎么为你祷告啊？”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我只能让你快点信，还让你顶住不要信呢？那快快来为他祷告，就两句话，很简单。主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属灵的心和属灵的眼，让他能够看见你，就这么简单。”回家了，祷告了以后不到2个月，这个医生就信主了，他就跨过来了。人做不到，上帝做得到啊！所以最后他不仅信了主，还写了2篇论文论童女生子。这个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人做不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那看分开就好了，人做不到不等于上帝做不到。啊，所以这些都应该说不应该成为我们信主的拦阻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定是要有属灵的悟性。今天我们在追求认识上帝，不仅需要理性，需要感性，更需要悟性。打开我们属灵的这个悟性，求上帝来光照我们，真正用这个悟性能够悟到这位上帝的存在。我过去当初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都非常注意讲道理。道理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你要让他知道为什么要信，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一讲就是7-8讲，有人听第一讲就要信，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啊？我说你听完了再说。就是我实际让他顶住，不要信，对吧？你先别信了，你先听完了以后，你把道理都搞清楚，你再决定要不要信。现在没搞清楚，急急忙忙就信了，信了最后一碰到是什么事儿也搞不清楚，又动摇了。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后来才明白，道理是要讲，但是更要紧是求上帝开我们属灵的心和眼睛。所以有人是听了道理，还一点一点这样进来的，像我就是这样的，来了美国9年才信，啊，有的人他第一次听，还他一下就悟到了，这就是我要寻求的那一位。我们常常讲的第六感觉啊，实际是要有个灵性的开启。我记得我们教会20多年以前办福音营的时候，有一个从国内来的研究生，他刚来美国，我讲8讲，他第一讲他就觉知了，哎呀，我当时就心里挺不踏实的。结果不久他就转学了，转到辛辛那提去了，我心里还惦记着他。所以1年以后我到辛辛那提去讲道，我专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来看看我。结果呢，他就开着车来接我，我就想问问他的情况，但也不好直接问了，想问你家里怎么样啊，学习怎么样啊，都问完了就该问这个信仰的事了。我最后就问我，你现在怎么样了？别的问别的他都答得挺直接的，我一问到信仰，他半天不说话，我心想坏了，你看看吧，当初急急忙忙信主，到现在没人跟你住。我说你就实话实说，你就你现在还信不信？啊，你不用跟我讲别的。结果他憋了半天，他说：“冯老师，我想我或迟或早会去当传道人。”哇！4年以后再见到他，他一下隶属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今年又见到他。儿子都去当宣教士了，你看看多快！这就是上帝会用不同的方法把人带进来，啊，不是单单靠道理，但是也不是说不要道理。有人是靠着道理进来的，有人就是一下就上帝，他就悟到了，这是他要寻求的上帝，求上帝看我们的心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谈到的无神论的很多东西，都不是一种真正的所谓的科学的结论。你说？科学已经证明没有上帝了，科学怎么能够证明没有上帝？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今天科学家里边有人信主，也有人不信主，他只是一个人群而已，不能说搞科学的都会信，或者搞科学的都不会信，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了。啊，这些我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对不起，我就只有跳过去了啊。大家知道牛顿是在他过世以前，他曾经说了一段话，他说有各种版本啊，我是用了一本书的版本。他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我，但我自己认为，我就像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捡到圆滑的小石头或者好看的贝壳，自喻而已。其实，在我面前的真理的大海里，仍有许多不解之谜。”啊，这是我们从小就听见的，啊，牛顿说他只是捡了石头贝壳，开始都不懂，所以牛顿过于谦虚了。你在这么多科学，这么多见识，怎么几个石头贝壳就够了？哇！后来再听到爱因斯坦一讲，说的更可怕了。爱因斯坦说，上帝科学在上帝的面前只不过是儿戏，儿戏就是孩子们玩的游戏，科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在上帝的眼里就是小儿科。他还说什么？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贝壳，爱因斯坦他是一无所获，他什么都没有，啊！他还说过一句话，我想也是让人很吃惊的。他说：“我认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哎呀，这话我想只有他敢讲了啊！我要这样一讲，大家就开始跟我要争论了啊！所以大家弟兄们、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这些在科学上取得很多成就的人，往往比我们一般的人还谦卑。我们自己可能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啊，我就一直很多年就一直在琢磨，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会这么谦卑呢？好像有一次突然开悟了， 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说了跟没说一样，是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什么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科学家一定是在各个学科站在最前沿的科学家，他直接去面对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他知道宇宙有多大，上帝更大，想骄傲不敢骄傲。往往就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的，第二流的，第三流的，不如流的，不是站在前面，是站在中间，站在后边的，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说知道又知道的不多，半瓶水摇得最响，最容易骄傲的就是我们这批人，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现在就开始明白了为什么骄傲，因为你不知道，当你真正知道的时候你不敢骄傲了。 你宇宙在上帝眼里算什么呀？地球在上帝眼里算什么？我们人在上帝眼里算什么？我们能有多少知识？所以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对我们寻求上帝是非常要紧的。只有当人谦卑下来，你才能够见到神。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上帝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啊？听起来好像很这个智慧，实际这些本身就是逻辑上就是矛盾的。他先给上帝定一个有一个上帝搬不起来的石头，所以你问他搬得起来，造得出来，造不出来，都掉到他的这个陷阱里。如果说上帝能够造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那么他这石头他搬不动，所以他不是万能的。如果他不能够造，他还是不是万能的。他首先就定了上帝有一块石头是他搬不动的，实际上帝哪一块石头搬不动？就像有人问一个男士，你现在还打你太太吗？你怎么回答都掉进去。你说我现在还打，那这样说，我现在不打了，说明你过去还打。所以这个东西你会发现都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些诡辩，好像觉得自己非常的智慧，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我们可以提很多的问题，但你有一个真正寻求敬畏的心。所以圣经说，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一切骄傲的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给一个谦卑的人，这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自己也是非常深的体会，过去就是骄傲，心中一下非常的骄傲。那时候我的太太孩子们他们先去查经班，他们去我也不拦住他，反正没事儿，你去学习好，学习圣经也是好的，但是我有我的事儿。所以每个礼拜五我开车就把他们送到教会外面，我就去医学院去干我的事情。到十点钟他们估计谈经该结束了，我在教堂外边开车等着他们一起回家。但有时候就不巧啊，有人家外边等了半天他们没有出来，也不知道里边出什么事了，所以要进去看看。一进去就很难干，因为我们借的也是一个美国人的堂，借一个 fellowship 大概有一半三分之二这么大，没有遮拦的，几个桌子拼一块就是一个小组。我一进去几十个人都回头来看我，因为十点钟来一个人，你说这个人来干什么？啊，你说这个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啊，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就好像你勉强坐下了，一不坐下来还好，一坐下来看见基督徒又翻着圣经，又在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又得罪你了，又犯罪了。我说怎么搞的，又回到文化革命了。那个时候拿着红宝书认罪悔改，这类是吧，横斗私心你散念，对吧，你是稍微老一点，怎么又回来了？哇，所以就非常生气，扭头就走。还有一次又是去找了，又进去没实在没地方了，我又一屁股坐下去，刚好坐到慕道班，我也不知道那是慕道班。那一天他们在查马可福音第九章，有一个老人的孩子病了，他求耶稣医治他的孩子。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信吗？老人说我信，但是信的不足，求主帮助。就是信也是信，但是都是小信，一件一件事情信心就动摇了。哇，那天大家都在发言了，平常我坐那儿都不说话了，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觉得好像里边有一种吹逼，说你也得说两句，就说好，我说我也说两句吧。第一次在茶几面开口， 我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代硕士研究生，49年以后，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博士，经过文化革命10年磨练的，哇，讲了一大堆这个形容词，那意思就是说我什么没见过呀，我还会信你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吗？哇哈哈一下讲了10几分钟，我太太直接说下边拖我，就让我不要讲了，越讲越大，因为别的小组人都在听了，气扬轩哇慷慨激昂的讲了10几分钟。我一讲完，一个中年男士，大概比我年长几岁，他非常的温和，就在这个小组，他说你刚才讲的冯先生，你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实际我们过去都想过，他说如果你真要了解圣经，要真要寻求真理，你就得好好读圣经。他的态度非常的谦和，和我是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也不知道他，我说他谁啊，他说你不认识啊，这是我们残疾班的负责人啊。哦，我说 他干什么呢？哦，你不认识啊，就是你们医学院的副教授啊。我一听完他脸红的呀，从脸到脖子红的，简直是没办法。他如果他是正在念博士，你博士有什么了不起啊，我都后了对吧，人家是副教授，你现在从博士后到副教授好几节了，你博士后做完 instructor 然后是 associate 是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然后再是 associate 对不对，差三级呢，人家是副教授了还那么谦卑，我一个博士后这个气压这个喊哇，当时恨不得地上有个缝就钻进去了，这真是记得非常的清楚。我开始参加禅经班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既然你说圣经有真理，那我就来了解真理。最后礼拜我就开始和大家一起来，不查经还好，一查经才紧张，每一次查经要开始带查经就开始了，请大家翻到提沙罗尼迦前书几章几节。提沙罗尼迦前书听都没听说过，你问别人嘛又不好意思，你都是博士了你还不知道提沙罗尼迦前书，你不问我还真不知道，就从上世纪开始翻了，我还紧张的要命。这时候总有弟兄姊妹跑过来小声的对我说第几页第几页，一翻到以后松一口气。那个时候如果有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讽刺我，我恐怕永远不会再来教会，因为自尊心很强嘛。啊，这一件事情就跟我很大的反思。我们一直说要有科学的精神，什么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精神，你要决定对一个事物的态度是接纳还是反对，你首先了解。我现在连圣经没有读过一遍，连圣经的目录我都不知道，我就断定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心理学的自律，这个是什么态度？实际不是科学的态度，是一个骄傲自满自以为真理是在手的态度。所以从那个当我的态度开始转变以后，这个寻求的心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大概经过了1年左右的寻求，最后我自己信主。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寻求上帝，当然理性科学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可以用的，但是理性和科学都是在物质的层面上，也就是都在形而下啊，在物质的层面。今天你要了解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形而上的，是在灵界，所以你单单用寻求物质界的科学和理性的方法，你没办法超越这个物质界的限制，而去进到更高层的灵界的上面。你必须要从来自于上帝的启示来到天上的信息，而且你要有一颗虚心的心来接受这样的信息。如果我们觉得从上面来的信息跟我们平常的形而下的东西不一样，我们就拒绝它，那我们永远只能在地上。它实际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正在寻求信仰的朋友，你们能够真正把心打开。就基督教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对的，但是首先得了解，听听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人就会信。很多人也是跟我们一样的背景，为什么他们就会信？他们走过的路是什么？圣经是怎么说的？只有借着从天上来的信息，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心打开。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这一堂和下一堂，我每次结束的时候都有给大家一个机会，叫做呼召。 什么叫呼召呢？就是来呼唤大家。如果我们当中的听众当中有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耶稣做基督徒的，你从来没公开表示过，但是今天你有感动，你觉得这个信仰好，你愿意成为基督徒，跟随主，得到他赐给你的永恒的生命，我呼唤的呼召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举手，把手举起来，这叫决志，决定志向，决定你终身要走的路，啊！所以一会儿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会简短的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机会。但是请大家注意，信主的或者已经决过志的，就不要再举手，啊！是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耶稣的。如果你今天愿意信，就一会儿我呼唤的时候，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创造了宇宙，通过你所创造的浩瀚精美的宇宙，让我们知道你就是这位造物主。你是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的逻辑，也超越我们的科学。但是你所赐下的启示是让我们通过理性、科学、逻辑是可以理解的，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父神，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背扭的时代，让我们更多的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骨肉之亲，因着悔改归向你、认识你，能够得到你所赐的永恒的生命。求主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做感动、做呼唤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今天能够真正把心门打开，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今天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问问我们在座的会众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们，你们还在寻求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成为基督徒的，如果今天你愿意把心门打开，接受主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鼓励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神爱你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唤你们回家，不要再流浪了，今天就回到天父的家里。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神爱你们，勇敢地把心门打开。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吗？我们还没看见哈。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我想现在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好吗？在唱歌的时候，刚才举手的，请你们走到前面来，我带你们做决志祷告啊！走到前面来，我带你们做祷告。我们唱那个一生最美的祝福啊！请刚才已经举手的走到前面来，即便你刚才没有举手，你愿意信主，也欢迎你们出来，欢迎他们出来，欢迎他们出来啊！到前面来，来来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来来来来来，对，到前面来，到前面来，来走到前面来，好，来来来，好，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神爱你们，神爱你们，请你们走到前面来，好，欢迎欢迎，好，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好好，欢迎欢迎，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好，我们这样好了，我现在带你们做决志祷告。我们都手拉着手啊，来，过来，我说一句，你们就大声的跟我重复一句，好吗？来，啊，你都拉不了，好，这么大，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拯救了我，
我感谢你拯救了我，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悔改，
我相信主耶稣。
是为我的罪死
的，现在已经复活升天， 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
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
做我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和生命的主。
求主引领我前面的道路。
求主引领我前面的道路。
一生一世不偏离。
一生一世不偏离。
我这样祷告。
我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恭喜你们啊！今天成为上帝，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好、啊，他们可能陪谈的同工还给你们邮寄礼物啊！啊，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好，你们去也还有一些礼物，等一下都有了吧？好，那就请坐那两位长啊。
好，很感谢主，我们那个冯牧师在这美好的信息，这只是开始，希望大家留步，到了下一场还有更精彩的信息，希望你们留步。那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多的那个新人决志归入主的名下，我相信在天上 天使天君都与我们一样在这地方欢呼雀跃，让我们先用掌声来给他们一个鼓励好吧。好，真的是很高兴哈，因为办这个那个神要我们，耶稣要我们出去传福音，把这美好的信息传给你们，当你们觉知的时候，你们就得到了属天的生命哈，我们真的很高兴。那我们下面有几件事情报告，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有很多从不同的教会来的，我们先希望能够站起来，让你们很简单的让我们认识你。我们从比较远的，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有 Stores 那边教会的，有没有人过来这次？要是有，就请你们站起来哈。要是没有的话，那我们从那个外州的那个 Purchase 的教会那边，我知道我们那个师母他们带了一批人过来，你们要不要站起来，让我们大家都认识你们从那边教会过来的。好，请坐。还有就是那个 New Haven 那个宣道会那边还有人过来吗？就是那个 New Haven 那边。好，让我们认识你。还有，好，请坐。还有刘海明另外一个教会那个还有没有人那个有教会过来的，请你们也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也有不少人哈。哇，这个很多人。好，请坐。我们那让我们在由远及近那个丹贝尔教会那边呢，我们也很高兴。然后还有其他教会的吗？我们都是能够其他那个教会的有没有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你们自己啊？哦，哈普特的哦 ，OK， 哦好，我们哦 OK， 把你们给忘了，对不起。好，还有其他教会没有？好，那么有几哦 OK， 你们是哪个教会过来的？啊？哦 ，Cheshire OK， 哦，真的哦，很高兴欢迎你们。好。那还没有其他教会过来，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不同的教会同心合一在这方来传讲那个神的福音。要没有的话，我们有几件事情报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下一场还有更精彩的信息，希望大家留步，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你们有小朋友的，我们他们小朋友做了一些手工，现在贴在那个楼底下，等会我们有用餐的时候你们可以过去看哈。因为有很多人带着，有很多的，我们是大孩子，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带着他们做了很好的手工。那么等会就会有一个有个简单的晚餐，希望到底下去大家能够彼此交通，彼此那个。那我们因为我们也请那个汪传道，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谢饭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底下就会去用那个简单的晚餐，然后就可以那个彼此交通，彼此认识。
好，我们奉主的名为今天的爱宴献上我们的祝福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借着你的仆人把生命的信息传讲给我们，使我们的灵里味的饱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着这么多的新人能够觉知归入你的名下，真的我们把一切的颂赞归给你。我们现在要彼此的交通，用欢喜诚挚的心来用饭，在爱宴中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你的仆人接下来的信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谢谢你的信息，辛苦了。
对，你们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小朋友，你们有小孩的，小孩都已经吃完了晚餐，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的小孩子也不用给你们小孩拿食物，好吧？
了。